John. She thanked you for the vision.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那弟兄姊妹，大家知道说，在保罗监狱书信里面有四本。那么毫无疑问的，我们已经看过，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是同一个时候，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三卷书里面内证，可以证明的确是同一个时候写的。那我想我们不去证明它。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腓利比一定是单独一卷，就是说要么是在。在三卷书以前，要么在这三卷书以后。那么现在为什么腓立比书这么特别呢？你若仔细去读圣经，腓立比，你的确觉得腓立比这本书有它很特别的地方。那么如果我们说以弗所或者哥罗西是全本圣经启示最高的，讲的最高的，那么腓立比书呢，可以说全本圣经讲的经历最深的，这个可以说是腓立比书的特点。一个是最高的讲的启示，讲到经历的时候讲的最深的，你找不到一本书比腓立比书更深的。所以这一本书呢，可以说对我们来讲应该有特别特别的帮助。那么这本书最特别在哪里呢？就是说在四卷书里面，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跟腓利门，结果你发现呢，这个头两卷哥罗西和以弗所很明显的讲了启示，讲的启示当然是比较客观的就是保罗他所看见的启示。但是呢，我们说讲的腓立比跟腓利门的时候，很明显就给我们看见保罗这个人，就是这个以弗所跟哥罗西看见这么大启示，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很少有一卷书啊，把保罗他这个人会讲给我们打开。那么腓利门的书已经看过，很明显的，腓利门的书主不光是得着一个阿里西摩，主不光得着腓利门，主更得着的是保罗。所以在腓利门书里面，你不只认识腓利门，也不只认识阿里西摩，更认识保罗。一个真的有基督启示，一个真的认识教会的人是什么？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四卷，这监狱的书四卷书，一面是给我们看见保罗的启示到了最高峰的，另一方面给我们看在基督里一个很深的人，有深度的人。如果我们要问说一个人有深度，那么毫无疑问，你回到腓立比书，腓立门书，腓立比书，你就知道保罗实在是一个有深度的人。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腓立比书所给我们的特点。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腓立比书到底是在这个三本书以前呢，还是以后？那么大部分的学者，如果你真的做统计的话，发现大部分的学者他们都倾向说，这个腓立比呢应该是以后，就是说在这个三卷书以后，因为你要真的根据腓立比书，很明显保罗几乎很快就要得到释放了。那么而且有很多的证明说应该呢腓立比书是在那三卷书的后面。但是另外有一个圣经学者，他的名叫莱弗，就是很有名的莱弗德弟兄，他是实在很有见解的一位弟兄。他呢就刚好是独排众议，就是他感觉觉得他把这个腓立比书好好读过，他就发现是腓立比书呢应该是在那三卷书的前面，不过当然不会很前，他不远，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应该在前面。那么，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别人没有看出来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个我们也得要注意到他所提醒的这一点。那么他说什么？他说这个腓立比书啊，和这个第三组的书信第二组的书信有几分的衔接，尤其是罗马书。所以呢，他就把罗马书跟腓立比书呢做个对比。然后找到许多的句子几乎是很像的， 所以从这里他就告诉我们说，那么这样很明显的腓立比应该是靠近罗马书，就是说第三组书信如果靠近第二组书信的话，那么这个四封里面哪一封最靠近？当然你要看哪一封信和第二组书信衔接性比较多。意思就是他用这些词啊，用一些的话啊，很明显的叫你觉得和他写第二遍，就是罗马书也好，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你发现有很多类似重叠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一点实在是很不错，这一点，所以你看这件读圣经实在是很了不起，那一点都不错。那么你如果仔细去读这四卷书呢，你会发现说，这个腓立比书呢，它多多少少还什么呢？怎么讲？还有一些这个多多少还叫你想起有一点的尾声，叫你就是说不是那么完完全全跟第二组的书信完全画的起界限画得很清楚，不是。所以从这里来看，那么当然应该是腓立比书比较靠近前面。那么，然后呢，他又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后面这三组书信，就是以弗所、哥罗西跟什么呢？跟这个腓立门，那么靠近第四组的书信就比较近，就第四组里面用的一些话了，那就是特别是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那么这个又比较靠近，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 Lightfoot 就告诉我们说，那么这样看这个样子呢，大概是腓立比。这个三卷书应该是在腓立比书以后，所以这个是莱福特给我们的意见。那么，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其他弟兄圣经学者他们所看见、所认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一定非一定要坚持说到底是在前还是在，因为我实在不是非常容易断定。这些都是很会读圣经的人，莱福特是很有道理。那另外一半弟兄们，你不能是他们没有道理，你完全把那个道理否决掉，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我想，这个并不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就是提醒弟兄姊妹，那么，大概腓立比书事实上离开其他三本书信也不算是很远，不算是很远。所以呢，如果你注意到刚才我所说的特点，应该有帮助。那就是说，的的确确，你要承认，在监狱书信里面，圣灵呢写这个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跟这个腓立门书，几乎是个创举。它里面用的词啊，里面用的一些东西，毫无问题是跟第二组书信清清楚楚，好像一点重叠也没有。所以这是它的特点。那腓立比就不同，腓立比多多少少呢，跟前面有几分的衔接。所以我想，这些很会读圣经的人，的确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也希望，也我们呢，盼望能够记住，这也是它的很重要的特点。那么还有呢，大家都知道，你如果读腓立比书的话，你有一个感觉，觉得这里面道很少，不是没有道，还是有。比方说，讲到这个基督，讲到什么？讲到我们的讲到神，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的。那么你讲到这个基督的时候，那么当然这里面讲的最清楚、最完整。所以这里面不是没有真理的道，当然有，但是呢，不是系统的论述，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罗马书当然是你看对真理是很系统的在那阐述，加拉太书也这样。但是呢，讲的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很明显的，你看那是真理，那是根本是个启示。那么讲到基督，讲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这方面就很丰富。但是当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本书是很个人的书，很个人，很个人。不过这个个人的书是写给教会的，那么腓立门书呢是写给个人。那么在这么多的书信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保罗真的把他自己向我们打开了，那么明显的是腓立比书，而且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保罗和腓立比教会那个中间的关系和中间的互动，那实在叫人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这个腓立比书呢，许多人都承认说，从这本书里面，我们就去认识保罗。比方说吧， 在哥林多后书保罗也讲到他自己，不过保罗辩护的时间多，在这里就不需要辩护。所以你看见现在保罗可以向着腓立比的教会把自己完全打开，那么现在我们就能认识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保罗。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腓立比这里所说的经历应该是对神的经历，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从头到尾你仔细去读他，你也读到一些比方说，比方这里很少讲到异端啊这些东西，但是有时候提两笔，比方说第三章第一节，那你说我把这些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预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格里的。所以你看那的确确实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到那些犹太人，你知道有一般犹太人就是要引诱这帮基督徒，好像把另外的福音给他们，那那个难处到处都有，尤其对加拉太，对各罗西人，像保罗他会对付这些事。但是这一本书里面应该保罗点一下就完了，他不是很着重的讲到像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里面许多东西需要改正，也许多东西需要矫正的，那么这是保罗对他们的，保罗就这样写信给他们。但是在腓立比书你看很少，对很少在那做矫正的事，当然不是完全没有，等一等你看见保罗还是有一些隐忧，所以这个所以保罗最后还是把他里面的这隐忧把它说出来。所以虽然腓立比的教会可以说是个成熟的教会，不过你不能说一点隐忧都没有。所以如果你真的从保罗所服侍这些教会里面，你如果觉得一个最成熟的教会，从头到尾几乎是非常合乎心意的神的教会，那毫无问题腓立比的教会应该可以说是没有话说的。因为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这个对腓立比教会怎么说的，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所以在这么多教会里面，保罗可以说腓立比的教会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意思就是说保罗以腓立比教会为荣，保罗以这个腓立比教会以你为傲，这是保罗。所以你如果在读到腓立比书，你能感觉到看见一个好像一个父母一样，等到孩子真的成熟了长大了，那好像拿得出去叫父母心中有很大很大的安慰。那么这个就是腓立比书，所以我想这一点是腓立比的特点。所以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不大注意这里没有什么大道理，没有什么系统的真理，这里保罗也没有在那大刀阔斧的纠正这个腓立比教会什么，没有。当然勉励的话还是有的，可是呢你从整这个四章圣经里面，那么给你感觉到的就是保罗这个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腓立比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这个特别的一点。那么还有呢，如果这个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跟腓立门书是讲的教会的话，那毫无问题是讲的教会。那么腓立比书呢是讲的国度，那么这个是腓立比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你如果仔细看保罗用的语气，那个很明显给我们看今天国，给我们看见。所以在这里保罗讲的竭力追求，我乃是向着标杆直跑，而且保罗讲的奖赏，那这些都是讲的国度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说今天呢，如果我们讲教会一定要在国度的这个大的前提之下来看教会，才能看得比较清楚。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看在马太福音里主耶稣讲天国，天国不知道讲多少次，几十次，但是讲的教会你只讲了两次，一次是马太十六章，一次马太十八章。所以你常常有时会稀奇，难道我们的主不知道讲教会？当然讲， 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在国度里面来讲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教会有个根基，那个根基乃是国度，所以这个和腓立比有关系啊。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你如果仔细去来看腓立比书，你会觉得跟前面这个三卷书跟其他三卷书不同的，就是它明显的它的着重是着重在讲的国度。那么当然讲的国度是讲的奖赏，讲的奖赏当然讲的追求，这些的话啊，比方说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你看得着基督，你看这个话呢是国度的话，你明白吗？如果你真的讲恩典的话，什么叫得着基督？他说因我认识我基督为至宝，不但我也将当万事，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保罗讲这些的时候，很明显的他是把国度的光放在我们眼前。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不管你经过多少的苦难，你不能因为这个国度标准、国度的要求是很高的缘故，我们就把国度取消了，这是不可能。我知道在世界有的地方弟兄姊妹经过很多的苦难，从苦难里面出来，很多人都失败了，所以有的弟兄说我们还能讲国度吗？但是我们这弟兄姊妹，这国度的道是圣经里面，尤其是在保罗他在监狱书信里一面讲了教会，一面给我们看，所以这两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很像什么呢？很像四本分书。那四本分书，马太、马可、路加是讲国度，然后很明显的这个约翰福音讲的教会，就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来看，很明显是这两条线。四福音里面，一面是国度，一面呢是这个，一面呢很明显是这个教会说。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保罗的启示到了最高峰，在监狱里面写的也很明显的啊。那么那三封是讲的教会，那么腓立比呢是讲的国度，刚好跟四福音的刚好这个这就调过来。四福音是三本讲国度，一本讲教会，那么这个是保罗的第三组书信的刚好这样翻过来的。所以我想我们这些地方呢，能够有一些的认识，那么这个我想对腓立比书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有更深的认识了。那么还有一点，我想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刚才我们读第一章第五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是同心合意的兴旺。你看保罗讲这句话很有感情，保罗讲这句话，他的回忆，他的记忆呢，就被带回到他第一次遇见腓立比的时候，腓立比信徒的时候。那就是说，这个腓立比的经历啊，对于保罗来讲还是第一次的经历。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门徒称为基督徒，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所以安提阿毫无问题是第一次没有错。所以在保罗的经历里面有好多个第一次，但是呢，有一个第一次对保罗来讲他不会忘记，而且那个第一次啊是非常恒久的。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安提阿毫无问题圣灵在那里开了头，那安提阿是绝对是圣灵在耶路撒冷以外开了个头，因为大家都知道神的主耶稣那个时候给教会的命令就是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然后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那么结果大家都知道，因为有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几万人得救，然后使徒们就被工作，整个的祝福就抓住了，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有责任，要好好的把在耶路撒冷教会把它建造起来。所以呢，他们就忘记了主有一个命令说，他们要从耶路撒冷一直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等到使徒们都忘记的时候，圣灵怎么做呢？圣灵就借着斯提凡那个大的逼迫，就是借着保罗，就是保罗不是逼迫，就是逼迫斯提凡那个带所带来的那个大的逼迫，结果就把门徒们就赶散到世界各地去了。 所以这些散去的基督徒慢慢走到了安提亚，然后感谢主，安提亚的教会就诞生了。所以这是圣灵做的，毫无问题的。当那些，所以你看那个所有的使徒都留在耶路撒冷不走，但是呢，我们以为说教会没有使徒就完了，所以我们的感觉就是，如果没有工人就没有教会。但是圣灵说不，你看见让这些工人能留在耶路撒冷，然后你看见等到圣灵把这些门徒们带到安提阿，你看圣灵在那里开了头。所以后来你看耶路撒冷只好打发谁去啊？只好打发这个巴拿巴去，因为这个很明显是圣灵开的头。那么幸好这样，你看见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那么安提阿很可能变成第二个耶路撒冷。那么危机在什么地方？那就是雅各当初所说的，他说弟兄们，你看我们在这里信主有多少万，但是个个都为律法而行。所以毫无疑问，为着要保圣经，为着要把这福音真理给我们，所以你看圣灵一定要在哪里开始第一次的工作，在安提阿。所以没有问题，安提阿的的确确是圣灵所做，而且安提阿不是保罗开始的。安提阿是巴拿巴去把保罗找到，所以安提阿的教会可以是圣灵开的头。巴拿巴和保罗不过是后来是建立，就是教会更多的建造而已，都这样。所以你看见圣灵能做这个工作，啊，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耶路撒冷是工人产生教会。但是安提阿是教会产生工人，所以你看见安提阿就后来不是打发保罗啊，也打发这个巴拿巴出去。所以这个是你若仔细注意的话，很明显安提阿圣灵开了一个很奇妙的头。但是问题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说圣灵在腓立比的确开了很特别的头。那么自从主在腓立比那里开了头以后，然后你看见说保罗真的从此以后，你看福音那的的确确可这个保罗这个主所托付给保罗那份职事呢，才真的完完全全的可以说怎么说呢，才完完全全发挥出去了。所以等到现在你看保罗坐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说因为从第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那么腓立比的圣徒，他不光是想到腓立比当地的福音，腓立比的教会也想得起，无论保罗到什么地方，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的脚中何等的佳美。那弟兄姊妹，他们想到保罗的需要，他们想到福音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保罗这个腓立比从第一天开始，福音的火在他们身上开始燃烧。一直燃烧的保罗坐在监牢里面，罗马监狱里面，那个火还在那里烧。所以腓立比从严格说来，是从腓立比的监狱一直到罗马的监狱。所以当保罗坐在罗马监狱，他能回想第一次在腓立比监狱里面的故事。因为腓立比的监狱的故事，乃是代表当初福音怎么在腓立比开始。圣灵怎么开始工作？所以那个可以说是保罗一生里面很重要的第一次。所以保罗特别说，因为从第一天直到如今，所以就是保罗不需要解释是哪一天，因为无论如何，在保罗一生经历里面，当他在腓立比，在河边，在祷告的地方，他遇见那一班的圣徒，那对保罗来讲，那是第一。那一天不光是腓立比的门打开了，欧洲的门打开了，那几乎全世界的门都向保罗打开了。弟兄姊妹，很稀奇。我们本来以为说，这个保罗出去传福音，谁打发出去的？你说，保罗传福音当然是安提阿打发出去的。所以实在说来，如果保罗是安提阿打发出去的，回来呢，他向安提阿教会报告了。你看他们圣经每次告诉我们，回到安提阿，他就跟安提阿教会报告，所以很清楚啊，是安提阿打发出去，当然回来他可以把神的工作，他就向安提阿报告。 那么这样按理来讲，安提阿应该非常顾到保罗的需要，应该非常顾到保罗这个福音的需要。但是很稀奇，我们本来以为说安提阿既然打发，你看这个现在你很清楚嘛，你如果用现代眼光来看，尤其所谓的差会，那么清清大家一定讲得清清楚楚嘛，你要打，所以现在你这一个传道人要出去，一个 mission 要出去，他们一定受一定的训练，他们在走以前就已经相当有把握，就有的很多事情都安排好了。但是很稀奇，保罗没有，保罗那个只是觉得主打发他出去。那么按理来讲，就做道理来说，如果是安提阿打发他出去，安提阿教会当然要负责任的。这个你根据保罗这个写的书信很清楚，他有一个权柄，他有，但他从来不用的。有一个权柄就是他可以靠着福音来养生的，他从来不用那个权柄。这是保罗，你看见吗？他不用那个权柄。所以实在说来，如果安提阿教会顾念保罗，有什么错？当然是义不容，当然的事情。所以保罗不是说牛在拆骨的时候你不要搂着他的嘴吗？所以很清楚，就着真理，就着神的旨意来说，非常的清楚。当然道义上来说，安提阿当然有责任，你既然把他带着，你打发出去，你只在属灵上打发他去，那么你在物质的需要上你根本没有摆上，你应该要跟着去的嘛。那弟兄姊妹，我们从来不知道保罗这个秘密，一直等到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才晓得。那么事实上呢，这么多年来福音，你看见说很稀奇，神就是借着这个腓立比那本神的主角得着他们，不光得着他们，而且你看见他们的的确确和保罗同行。所以现在你看得出来，就这道理来说应该安提阿要顾到保罗和他同工和他福音的需要。但是很稀奇，圣灵就能做这件事，因为圣灵也给保罗一个很好的功课。人许多时候很容易看外面，所以我才说神呢打发这个乌鸦来供应这个供应以利亚是个最好的功课。因为所有的鸟里面最贼的最像贼的就是乌鸦，乌鸦是贼性不改的，它一定要偷的。所以你要叫乌鸦把东西偷来，然后供应宝供应引力啊，每天都这样根本办不到的事情。所以你能相信神借乌鸦养活你，你就相信神会养活你。你知道吗？许多时候有的人信心不是信心，有的人信心是什么？根据道理来讲，你既然打发我，当然你会供应我。所以有很多人说主一定要预备，其实他不是真的相信主，他是相信说在这个环境里面，既然他们打发我去，当然他们要为我预备的。你知道这个不叫信心。所以在这里你看，这是两面，一面保罗要学一个功课，他的眼睛不能看远的，他要看见，你看见了许多时候，如果你看，如果神打发一群鸟是非常忠心的鸟，他根本不需要你靠主了，他只要相到时候鸟一定会做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样你就没有功课可以学了。但是许多时候你看见说安提阿该做的结果没有做，那保罗一直没有讲，但保罗一直等到什么？等到这个第四，等到腓立比书，他真的把他的心向腓立比掏出来了，教会掏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说从第一天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和谁有关系呢？和那个卖紫色布的那个很有关系。你知道卖紫色布的那个名叫什么吗？约底亚。对，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我们去过腓立比，好不少弟兄姊妹去过腓立比。你知道腓立比在城外有一条河，那么那个时候保罗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呢？没有会堂，所以你可以才知道他们才是个祷告的地方，而且都是几个妇女，所以你看得出来那个不是个会堂。所以你可以想象说腓立比它只是个住房城，它不像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是个商业城，所以很多犹太人住在那儿，所以那里犹太人并不多，但是只有几个妇女在那祷告。但是很稀奇啊，为什么需要那个水？因为那个卖紫色布那个姊妹啊，她就是需要靠那个水啊来做这个来做染料的工作。 所以你看祖宗漂白也好，做染料的东西，它一定要靠近有水，有水。那么而且这个姊妹是从哪里来？是从推亚推拉来的。那么那个紫色布啊，实在说那个染料从哪里？那个染料严格说来就是在地中海沿岸，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地中海沿岸呢，我们知道在海边常常有一种像海瓜牛一样的东西。那么然后它这个海瓜牛里面的分泌物就会分泌出那种紫色的东西来。所以你就知道说，凡是卖紫色布的，他的生意都是做谁的生意？都是做皇家的生意。所以有的人就在那里想说，这个卖紫色布到底和主耶稣有没有关系？有的人就在那问。那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卖这个紫色布的，的确都是做皇家生意。所以你看见神非常祝福这个姊妹，然后你记得他一得救以后，他就把家打开了。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腓立比呢？从第一天开始，很明显的从第一天开始，你看见主先得着一个姊妹，而且你看见这个姊妹不光是富裕的，而且她愿意福音的缘故，她愿意为主摆上。所以等到后来保罗被逼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结果他们还打发人，是把供应送到保罗的手，那么一直到。这个一直到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那么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你知道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他们想念保罗在监牢里面，所以他们就打发了一个弟兄，那个弟兄的名字叫什么呢？那个弟兄的名字叫做以巴夫提。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第四章第十八节。第四章十八节。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夫提受了你们的酬送，当作极美的香馨，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腓立比的圣徒，借着你就是打发以巴夫提。到了哪里？就到了罗马。到了罗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和保罗在福音上一同有份，所以这个就把在基督里的爱完全表现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圣经里面很少提到钱的事，但是保罗提到这些事的时候，你能看得很清楚，这个腓立比教会向着保罗那个爱没有话。那个实在，所以你们看，所以你看见这个保罗他写信的时候，比方说吧，你看，第十节，这个第四章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腓立比的圣徒思念保罗。所以他就不远千里，就打发以巴弗提，就带着他们的这个供应，然后就一路上就到了保罗，就到了罗马。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结果没有想到啊，这个以巴弗提就病了，就在罗马监狱病了，而且呢几乎要死。那么然后保罗怎么说？他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伤加忧。所以最后呢，你看见说这个腓立比的教会是拖着以巴弗提呢，把什么？把最好的这个交通给了保罗。那现在保罗就拖以巴弗提把腓立比书给了腓立比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很美的一件事，这个和其他三本书不一样的。你看见吗？这三本书就是当保罗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因为路途遥远了。保罗又在监狱里面，但是他们想尽的各种办法，就是希望能把爱送到保罗的身边。那现在呢，保罗在监狱里面也想念他们，所以呢就回了封信， 那么而且那个刚好这个以巴弗吉的病的几乎要，那的确要被主接去了。那么怕他们忧愁，所以呢就怕。那么而且他说神连续他也容许我，他说免得我忧伤加忧。那么所以呢，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所以大家知道说是谁把这个以弗腓立比这封信又送到这个腓立比教会身上，那就是以巴弗提。所以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得出来呀、啊，这里不光保，你看得出来保罗写信，他所带信那个人就是把爱从腓立比带给他来。所以以巴弗提好像那根线一样，把腓立比和保罗连在一起，或者说把腓立比的监狱和罗马的监狱连在一起。那么大家都记得腓立比监狱的故事，那现在你又记得罗马监狱的故事，那保罗在这个时候，所以呢就写了这样的一封信。那么所以你看呢，你如果读到第4章第11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你看见保罗讲这些事情一点都不寒酸。保罗想这些事情呢，你看他是很深很深的人。那么，所以他说，你看，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一句。你看，这是保罗的经历。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呐、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苦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酬受，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酬送，当作极美香祭，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丰富的荣耀，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所以你看见这个交通乃是爱的交通，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好像保罗摸到钱了，但在这里你给我们看见保罗在，你看见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很深的生命，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摸着它。那么在这里我们才晓得说，为什么当初保罗会在河边？保罗怎么会想到会碰到那个卖紫色布的人？怎么会碰到那一般的弟兄姊妹？那么神祝福这个腓立比的弟兄和姊妹。结果你看见，无论保罗到什么地方，你看见说他们的供应就到什么。所以可以说，保罗福音的门，保罗结许多的果子。那不光保罗在那里做，你看背后有一个教会在那里托住的，而那个教会稀奇的不是安提亚，那个教会很稀奇的是腓立比。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想是非常非常，其实圣灵所做的工作，常常是好像和我们的常识所想的刚好相反。你觉得道理上应该这样这样做，但是圣灵说不，因为这样做的时候，一面你看见保罗圣灵一面考验保罗，另一面也考验腓立比的教会。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腓立比教会实在是充满爱心的教会。简单的来说，那个时候腓立比所做的就是现在很多教，就你知道，今天我们有时候讲到说我们要把主missionary 打发出去，然后你看见教会在背后做后盾。那么的的确确，你看见今天很多很多的教会愿意这样做，但是严格说来，在全本教会、全部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这样做的是腓立比。而腓立比教会这样做的时候，是圣灵教导的，不是人组织出来的。所以你看，现在如果你要用人的方法，你说现在我们要打发10个工人出去，然后呢，我们拖住他们，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方法。可是你看见圣灵 既然中了这善功，自从那些人被福音得着了以后，你看不止他们被主得着了，然后你看全世界许许多多人也因着他们的摆上，许多人也蒙了得救。所以你就看你说圣灵在腓立比的工教会的工作是多么结实。所以这点我想是非常，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腓立比这个书，你们我们大家回去再读的时候，你看见腓立比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那个满意，那个喜乐，可以说是你很明显的在他心里面就洋溢出来。你不需要花很多的功夫，你就可以看见，你就可以知道说，你看见，所以你看第，比方像第一章第八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永远记得，这个福音第一次怎么送到欧洲去，怎么在欧洲登陆的。所以你看，就是因为那门一开。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从此以后，不光是腓立门的门打开了，全世界的门都打开了。所以虽然保罗在每个地方，帖撒罗尼迦有需要，在这里也有需要，在罗马有需要，但是你看，无论到天涯海角，你看你那个供应都跟着到那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腓立比的教会，他不光想到当地的需要，他是想到整个福音的需要。保罗的福音的世界有多广，你看见腓立比他们的供应爱心就有多广，这是很明显圣灵教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一卷书里面，你的确能看见腓立比的教会是个成熟的教会，而且你看见他不是第一天热闹一下就没有了。所以保罗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是同心合一的兴旺。那弟兄姊妹，这已经好几年，十几年了，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如果一天两天，也许热闹一下就没有，到现在福音的火还是没有止息。从腓立比的监狱，从夜半歌声开始，你看整个这个监狱震动，然后保罗许多人锁链得到脱落，我们还记得那个故事，一直到保罗坐在罗马监狱里面。弟兄姊妹，他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是同心合一的兴旺，没有一个教会，你看福音的火一直不止息的，是止不息，圣灵做的。有的时候传了一阵福音，我们应该往深处去了，有的人福音的火就没有了。但是十几年来，数十年，好像一提好几十，这个十几年来都好像一天一样，都好像一个日子一样，你看见吗？所以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比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为腓立比的祷告不光到今天到罗马监狱为止，而且是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的心里，无论我是在昏所中是辨明正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无论保罗到什么地方去，保罗说什么，你们常在我的心里，你看见吗？论到安尼西姆，保罗说他是我在我的心上。这里有一个教会，他说你们常在我的心里。那么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正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的。保罗走遍天涯海角，你看腓立比教会一直做那个后盾，这就是腓立比的教会。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你看见问题在这里，许多时候啊，我们有爱心，但是没有知识，没有见识，这是我们的难处。但是腓立比的教会，他有爱心，但他那个爱不是糊涂的爱。有的人光爱没有知识的，有人光有爱是没有见识的。但是主说，老罗说，我所祷告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这个爱是有原则的爱，这个爱是有知识的爱，是有见识的爱。 这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是腓立比的特点，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因着爱主就做了个糊涂人，好像什么原则都没有了。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福音称赞，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腓立比的教会。所以感谢主，我们当你所以现在你再回到以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现在好不好回到这个第十六章，保罗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六章，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十六章十一节。于是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来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了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那么这里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们注意一下，这个保罗的同工是路加，路加呢受感动就写了《使徒行传》，但是所有解释圣经的人都说。这里路加呢讲一句话，大家不大容易明白，他没有解释得很清楚。那么没有解释清楚什么呢？他说从那里来到了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那么这个是中文的翻译，那其实呢在原文是从那里来到腓立比是头一个城，然后才形容说这是在马其顿这一方。所以现在解释圣解经的人就问说，那么到底腓立比是怎么样的一座城，怎么算是头一个城呢？你真的就地理来讲，它好像不算是头一个城。如果大家去过都知道，我们最近去过腓立比都知道，你坐船然后最要紧先到一个港口，那个港口就是尼亚波利。所以而且这个附近呢，你知道还有别的城比这个腓立比大，所以到底从哪个角度来说腓立比是第一个城头一个城？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和这个腓立比一比较，保罗讲的头一天，所以在保罗许多第一次的经历里面有一个经历就是腓立比的经历。那么现在呢，圣灵怎么感动保罗说是第一头一天，现在同时也感动保罗的同工就是路加，他说头一个城。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腓立比这个城在保罗的心目中无论如何他是头一个城，所以他才写了腓立比书。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那么在腓立比到底保罗遇见了哪些人？那么最重要的是两个人，这个最重要是两个人。那么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就是第十三节，我们来看，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所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后来腓立比教会的爱心能够一直跟着保罗走遍天涯海角，那无论保罗到哪里，你知道爱知道，那这个腓立比的爱知道哪里，和谁有关系呢？和吕底亚有关系，啊，这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知道说，主就是，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现在你看见主做的非常稀奇。 这个硬座到了腓立比，硬座到了河边，不是到了会堂。结果呢，他就遇见了女底啊，所以就怎么从此以后福音的门就开了。那么这个福音的门开，你看背后需要有些资源的，但你看圣灵在这很明显的就暗中就把那些资源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们要记得了，这个对于腓立比来说，他是头一个城，头一个城不只是指着福音第一次在欧洲登陆。而且给我们看，这次福音门打开以后，那保罗每个地方的福音的门都打开了。因为现在你看见有一般的人，有一个教会，可以说就在保罗的背后来做他的后盾，不光为保罗祷告，而且他们千方百计的总是想到保罗，甚至于打发以巴弗提到了保罗，到了保罗。所以到了罗马这，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难怪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很明显的他的的确确把他的心完全向腓立比打开，所以这很清楚，非常非常巧。你会发现，你会发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讲他自己，腓立比书也讲他自己，但两个味道不一样，两个心，两个情形完完全全不同。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在住在腓立比有特，你看那个门第一个，那个是第一个城不错，但这个城一打开，你看见和保罗后来的工作发生关系，非常有关系。你看，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所以如果主得了一个，主光是得了一个姊妹，你看你后来整个的福音门就打开了。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圣灵做的很奇妙的工作。但是不止如此，我们说过，也就是从腓立比开始，你看见保罗遇见了路加。那么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从这个什么地方，就是从这个什么地方开始，第十六章你看第六节，圣灵既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你看讲的他们对不对，这是路加这么说的。然后第八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然后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就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他们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从他们转到我们怎么转呢？前面讲他们，然后十节以后，保罗一看见马其顿呼声，就一看见马其顿异象，夜间看见异象，那么听见了马其顿呼声，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不光看见了，而且我们也想往马其顿。我们是谁？我们当然包括路加。所以现在很清楚，保罗在什么地方遇见路加？当然在特洛亚，没有路加。那么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个马其顿人就是他在梦里面所看见的那个人，应该是路加自己。因为很明显，白天路加见到保罗的时候，很自然就把马其顿的需要告诉他。所以很可能那天晚上做梦，在异象里面所看见，就是那个人，应该就是谁呢？就是这个路加他自己。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讲到说，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所以然后呢，你看见路加很自然的就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什么腓立比。而且有读圣经告诉我们，大概他从此以后在腓立比最少待了5年，所以这证明说他是腓立比的人，也证明说他就是马其顿的人。我们知道马其顿呢，就是我们叫这个希腊时代说的分两部分，北边叫马其顿，南边叫亚该亚。那北边的有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南边的就是雅典和哥林多。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明显这样分的。所以这是希腊所包括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在腓立比，保罗遇见两个很重要的人，那一个是吕底亚，还有一个呢就是路加。那么感谢主，一面 我们一面我们知道说是，一面我们知道说是这个，一面我们知道说是这个，当保罗把这个腓利门福音、腓利比的福音一打开以后，你看见主就借助这个教会来做保罗的后盾。那不止如此，而且你知道保罗的身体，主就特别为他预备了医生。你知道保罗真的不顾他自己。你如果真的去看圣经了，保罗像我们的主一样，他根本没有想到他自己。但是很稀奇，许多时候你如果真的为了主而想不到你自己的身体，主就会想到你的身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太注意自己身体了，反而弄得神经兮兮，反而到时候呢，我们以为我们能保住自己身体，我们不一定，我们不会照顾自己身体。但是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真的为着主的缘故忘记了，一天到晚不要一直注意我们自己的身体，那么你看你圣灵反而会有奇妙的预备。那如果保罗真的要福音真的要从欧洲登陆，如果从此以后保罗真的要把福音到了全世界各地去，你看神真的果然这样做的话，那一面当然主是需要兴起腓利比的教会。那不止如此，你看见保罗的身体是不能胜任这个工作。我们说过保罗很可能有白内障，根本看不见，他根本等于是像半个瞎子一样。所以他说你看我写的字有何等大。所以保罗这样的身体是需要有人在旁边来照顾他的。那么感谢主，如果腓利比是神的旨意，如果从头一天开始，那么神借着腓利比的教会兴旺主的福音的话，那么不光吕底亚有份，而且路加也有份。后来保罗能够一路上这样来服侍神的儿女，感谢主，你看见是谁在那里服侍他？你看见许多时候不管在多艰难的时候，路加一定是在保罗的身边。所以这个是保罗当初根本就没有想到。那么后来读圣经的人很清楚看得出来，你如果去读使徒行传后面保罗被捉拿以后，不是从耶路撒冷附近，然后不是被解到罗马，那解到罗马的有两个人跟他，有两个，一个就是保罗。那么问题很，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根据那个时候的法律，如果像保罗这样的犯人你要服侍他的话，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自己要变成犯人，要失去自由才可以。结果你看见有两个人，哪两个人我们看一下哈，你很快看一下，那就是27章，27章第二节，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西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利达古和我们同去。所以现在你看只有三个人呢，一个是保罗，一个是路加，还有一个亚利达古。亚利达古很明显的，你若仔细去读圣经，圣经常常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利达古问你们来。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啊，神兴起了两个人，好像和保罗形影不离，一个是亚利达古，还有一个就是路加。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法律，如果他们真的要陪着保罗走这段海路的话，那么这可以有两个人忽视他，但这两个人一定要失去他自由身才可以。那么路加当然是个自由人了，那么亚历达古也是，但是你看在这里有两位弟兄，包括路加，那最受感动是路加，因为我们的保罗需要路加。这样你看你保罗的一路上才能够得到完全的照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得出来，你现在我们能明白，难怪保罗写信给腓利比的教会的时候，你看他的这个意，他的这个回忆很自然的就回到他第一次遇见这个路加的时候，第一次遇见吕底亚的，第一次遇见腓利比圣徒的时候。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当我们读腓利比书的时候，那这些背景我们应该要有一点的概念才行，然后呢我们就很容易明白 这个腓立比书到底是讲什么。我想我们今天时间没有了，我们下次再继续，尤其是这个第一天，从第一天一直到如今，那么在保罗这许多第一次的经历里面，那么腓立比的经历对他来讲是个非常特别的经历，对在腓立比的带领对保罗一生来讲是个很重要的时刻，不光他工作的转变，而且弟兄姊妹，你看圣灵在背后所做的是保罗永远不会忘记，他所以能到腓立比，因为保罗在背后学了许许多多很重要的功课，而那些功课就是后来我们读腓立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为什么他是那么有深度的一个人。我想这些通通是连在一起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只好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我们低头有一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为着腓立比书，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这卷书勉励我们，我们巴不得能进到这卷书的精髓里面。主啊，所以帮助我们，但也让我们能够明白这卷书许多的特质。我们求你把这些印象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何等愿意，你不只把最高的经历赏给我们，最高的启示赏给我们，你也把最深的经历赏给我们，叫我们活着就是基督。主啊，我们真愿意在你面前有一个祷告，我们愿意看万事如同粪，咱们为了得着基督。
是，
主啊，但愿保罗的心愿就是我们的心愿，我们也能像着保罗所说的，主，我们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主啊，我们感谢你，保罗忘记他仍旧在监狱里面，但他仍旧以为他是在赛场上。主啊，我们感谢你，无论我们在什么环境，无论在什么情境底下，都不叫我们忘记，我们仍旧是在基督的赛跑场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主啊，靠着你的恩典，叫我们能向着标杆直跑。主啊，我们感谢你，叫我们能得着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天上的奖赏。主，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把我们自己和众弟兄姊妹都交在你手中，叫我们能够彼此勉励，叫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阿门。
好，我想。